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巴克穆特浴血激战，发生射子，俄射禁用武器白磷弹。澳洲总理金访斐济，讲明不违反核扩散承诺。美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访问团抵台，将会蔡英文。美亚太助理郭慕卿表示，美国的未来取决于印太稳定。网上挤提加上社交媒体推动，令直工银行倒闭，史上首次。中共建立钢铁长城全靠偷，美退役上校话必须断绝中国偷窃资源渠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东部查西夫瓦尔镇被白磷弹攻击，法新社记者见到乌克兰东部查西夫瓦尔镇旁边的无人居住区14号受到来自俄罗斯阵地的白磷弹攻击。法新社报道说，查西夫瓦尔镇南沿着通往附近巴克穆特的道路，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45分左右受到两枚炮弹攻击，前后相隔5分钟。巴克穆特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一年以来时间最长而且是最血腥战役的核心。炮弹发出呼啸声之后爆炸，释出燃烧紧的白磷缓缓落地，道路两边被烧毁的直披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含磷武器属于禁止对平民使用的燃烧武器，但是根据1980年在日内瓦签署的一项公约，这类武器可以用于对付军事目标。基辅曾经指控莫斯科自从开战以来多次使用白磷弹，包括用于对付平民，俄军就否认这种讲法。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5号在斐济首都苏瓦会见斐济总理，并且表达坎培拉当局的计划，即是澳洲耗资2450亿美元的核动力潜艇计划，并未违反澳洲对核扩散的承诺。路透社报道，澳洲和斐济等12个南太平洋国家签署了非核区条约，这个地区受到美国和法国的核试验影响，对核武问题高度敏感。阿尔巴尼斯14号和美国以及英国领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公布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潜艇计划细节。阿尔巴尼斯25号将会会晤斐济总理兰布卡，讨论区域安全问题。澳洲将会在下个十年初期购买三艘美国维珍尼亚级潜艇，然后由2040年开始根据英国设计转移生产新型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潜艇。英国和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将于2027年开始在澳洲部署。澳洲25号强调相关潜艇将不会携带核武器。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卡尔·沃特15号率团乘搭行政专机抵达台湾进行为期两日访问。中华民国外交部15号表示，访问团是6位拨款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卡尔·沃特、联邦众议员科尔、沃麦克、乔伊斯、海斯和贾西亚等6人。访问台湾期间，他们将会会见蔡英文总统，并且同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超涉会面。外交部表示，今次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访问团到访，再次彰显美国国会对台湾不分党派的强劲支持。外交部将会持续同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密切合作，稳健加深台美在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一场主题为美国印太战略一周年的演讲表示，同印太广泛的经济联系 意味着美国的未来取决于该地区的稳定。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智库东西中心共同主办的论坛上，康达指出，美国和东盟十个成员国所组成的地区经济联系意味着美国的未来和那里的稳定紧密相连。此外，拜登政府还加强了和欧盟的对话以及太平洋伙伴关系，同时英国澳洲通过 AUKUS 协议建立军事技术共享伙伴关系。康达还表示，在所罗门群岛开设新大使馆之后，华府还将会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多的外交前哨机构，作为对抗中共影响力的行动之一。康达说，美国正在敲定在马尔代夫建立新的使馆计划，并且开始讨论在太平洋岛屿开设新的使馆问题，包括在汤加和基里巴斯。短短一个星期内，由 Silvergate 直谷银行到 Signature 银行相继出事，令美联储研究计划改变监管中型银行的规定，未来可能被纳入目前只是限于华尔街大型银行的限制范围。上星期，直谷银行成为存款挤提的牺牲品。据 CBS 报道，如果没有推特推波助澜，直谷银行可能不会这么快倒闭。最终技术行业分析师本汤普森13号在贴文指出，直谷银行之所以倒闭得这么快，有两个原因。一是客户可以轻松地提款，二是直谷银行负面消息的传播速度。大量提款摧毁了该银行的财务状况。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已经将第一共和银行等六间美资银行的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穆迪还警告，预计美国经济将会在今年较后时间陷入衰退，银行业压力将会更加沉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指出，必须加强中共军队现代化脚步，成为钢铁长城。美国退役军官认为，中共靠窃取美国军事机密和技术来促使军队现代化，呼吁美国应该对此加强反间谍行动，阻断中共窃取资料渠道。据美国之音报道，前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安德森日前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亦都曾经提到，中国多年来透过窃取资料取得很多技术，包括用间谍、美人计、用贿赂来收买美国承包商、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以及透过网络活动偷取军用武器的关键资料等。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汤普森指出，中国缺乏实在的技术基础，他们并不是在本身技术基础上发展新武器。汤普森认为，美国必须在西太平洋加强兵力部署，切断中共军方窃取美国技术的渠道。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13号，备受瞩目的 AUKUS 峰会在美国加州圣地牙哥举行，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宣布达成了一项新的防务协议。
美国同意向澳洲出口宝贵的核动力潜艇技术。这个是美国在1960年代协助英国设计自己的水下舰队以来，核潜艇技术首次对外输出。外界分析，这个是美英澳军事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美英澳水下合作直刺北京的软肋。外界注意到，除了美国和澳洲，参与其中的第三方英国对中共的态度有了巨大的改变。向来避免定义中国为威胁的英国首相辛伟成最新表示，中国是最大的国家威胁。同一日，英国政府宣布将会增加国防支出，以应对北京带来的挑战。德国之声报道，辛伟成3月13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是对我们的经济利益而言最大的国家威胁，亦都是对世界秩序的系统性挑战。同一日，英国更新了一份 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相较两年前的第一版，对中共以及俄罗斯的立场更加强硬。此外，新伟成还告诉华尔街日报知，中共对英国及其盟友构成了划时代的系统性挑战，并且在同一日宣布要就澳英美安全协议 AUKUS 潜艇合约增加6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补充弹药储备，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威胁日益强势的中共。新伟成指出，中共是一个价值观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年，他对内变得越来越独裁，对外就越来越强硬。中共的行动表明，他对重塑世界秩序感兴趣，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除了在未来的两年之内，透过额外的资金提升军备实力，新伟成亦都会逐步将国防开支增加到英国 GDP 的 2.5%。他表示，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确保我们再都不会受到敌对势力行动的伤害。英国作出改变的另外一个亮点是，英国外交新方针首次提到了台湾，调整对中策略。英国政府公布的新版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首次提到台湾，强调台海形势的稳定和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重要性。据中央社报道，英国2021年的同类报告只字未提台湾，而今年的报告就两次提到台湾，三次提及台湾海峡。报告指出，自2021年以来，有两大因素促使英国政府更新对中政策。第一是中共的国力规模及其在多项全球议题之中的重要性。第二是英国对中共的举措和公开传达的意图日益担忧。英国态度的变化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高度欢迎和诚挚感谢。台湾外交部14号表示，这一份整合性评估更新报告不仅展现英国政府坚定的对台友好立场，也都凸显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民主国家社群的高度共识，是维护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一环。
国际刑事法院打算采取行动，以涉嫌战争罪对俄罗斯人员发布拘捕令，如果检方申请获得批准，将会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第一宗国际战争罪案件。拘捕令所涉及的罪行可能包括种族灭绝罪，预计拘捕令会在短期内发出。
路透社13号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寻求逮捕将乌克兰儿童强行带来乌克兰以及蓄意攻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俄罗斯官员。消息人士说，如果检方提出的申请在国际刑事法院获得预审法官批准，逮捕令将会在短时间之内送达。目前尚不清楚检方试图向哪些俄罗斯官员发出逮捕令。外界估计此举可能会引起俄罗斯的反弹，莫斯科肯定将会拒绝任何针对其官员发出的逮捕令。但是被起诉犯下国际战争罪将会加深莫斯科的外交孤立处境，被告的官员也都将难以出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第一起案件涉及俄罗斯涉嫌绑架乌克兰未成年人，他们随后被送去收养或者送往再教育营。而第二起案件是俄罗斯军队蓄意以导弹袭击发电厂等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在这个月的首组访问乌克兰之后表示，据称绑架未成年人事件正是由他的办公室作为优先事项进行调查。他在3月7号的一份声明中说，不能够将孩子视为战利品。对于刑事法院正在调查的乌克兰被袭击的民用基础设施，卡里姆汗说他已经访问了几次这一类的地点。之前他曾经将乌克兰描述为犯罪现场，还访问了发生屠杀事件的布查镇。这位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说，他们和乌克兰总检察长一起确保对这类行动进行全面调查，并且追究涉嫌国际罪行的责任人。 佢补充话，感觉到正义嘅势头正喺度加冲。俄罗斯否认刻意攻击乌克兰民用设施，并且将数以千计乌克兰儿童被带到俄罗斯嘅行为称为人道主义行动。但系消息人士话，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将一个群体的孩童强制转移到另一个群体，定义为可以以种族灭绝罪起诉的五种行为之一。
美国、澳洲和英国领导人目前正聚首商讨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的 AUKUS 详细计划，被指是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野心的一个重要步骤。尽管最近澳洲和中共在表面上的关系有了缓和，但是澳洲政府对中共的防备没有松懈。
悉尼神风暴日前披露了澳洲总理外访的一个插曲。据报道，最近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访问印度和美国的飞行路线，刻意避开了中共领空。在避开中国兜了一个圈之后，艾尔巴尼斯才抵达美国，准备敲定核动力潜艇协议的最终细节，制衡中共。报道说，澳洲空军为总理专机设计了这一条航线，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之后，专机避免了穿越中共南部领空，而选择绕道缅甸、老挝和越南，然后再向北飞行，穿过菲律宾，在东京降落加油。而一般从新德里去东京的商业航班会直接穿越中共南部领空以节约时间。报道说，这次艾尔巴尼斯访问美国是为了核动力潜艇协议。鉴于中共对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的核动力潜艇协议的强烈反对，澳洲政府可能认为，为总理选择一条无需向中共寻求领空准入许可的航线才最为妥当。在为澳洲获取核动力潜艇的出访之路上面，总理专机分别抵达印度、日本和美国。这些都是澳洲在四方会谈的伙伴国家，在地缘政治上极具象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总理的专机航线飞越了中共和各国争议的领域南海上空，似乎是为了凸显在开放空域自由飞行的重要性。
中共一直以来向中国人强行灌输无神论，但中共官员是讲一套做一套。李强上任中共国务院总理之后，其家族的事情亦都引发舆论关注。据报，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原本可以进屋游览的李家祖屋突然被封禁，村落周围全部用铁网围挡，而李强的祖屋、祖坟还有专人24小时看管，严禁村外人靠近。
据香港媒体报道，李强是浙江省温州专区瑞安县曹村镇东澳村人。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后，本来可以入屋游览的李家祖屋突然封禁，任何能够去到祖屋的道路日夜都有人看守，靠近拍摄就会被驱赶。而祖屋前面的平地上面装满了监控设备，再都没有闲人可以靠近。不少村民透露，2017年上任上海一把手之前，李强每一年的农历新年都会回村入面拜祭母亲。村民说，他们说整座山的坟入面有人把守的就是李强屋企的。还有附近的居民说，属于李强父亲产权的一栋楼，也都因为前两年门前发生了人为破坏树木事件，户主觉得风水不好，后来当局在这里安装了大量的摄像头来保护。有报道说，中共对外宣扬无神论，而中共的官员几乎个个迷信。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经为了升官而大修祖坟。2009年，周永康家乡的地方当局为他修整了祖坟，但是当年秋天的一个雨夜，周永康屋企的祖坟突然间被挖，惊动了江苏省公安厅、上海警局，甚至中共公安部亦都如临大敌，至今仍然未破获该案。几年之后，周永康落马。
日本、韩国和美国三方的联盟关系近来越来越密切。 除了南韩总统尹锡悦即将同夫人启程访问日本，同日上岸田文雄展开双方会谈，修复日韩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信赖之外，美国同南韩亦都从13号起展开为期11日、规模比往年更为盛大的联合军演自由之盾。但是北韩当局亦都不甘寂寞，12号出动潜艇在咸镜南道新浦海域发射两枚战略巡航飞弹，13号又再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美国智库警告，金正恩恐怕在尹锡悦访日期间发起大规模的军事挑衅行动。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南韩军方持续密切监控北韩的军事行动，同时透过同美国的紧密合作来维持警戒状态。据悉，这个是北韩首次在黄海南道长渊郡发射飞弹。韩联社报道，美韩联合举行自由之盾军演，触动了平壤当局的敏感神经。外界还注意到，北韩官媒日前特意公开影片，在由金正恩主持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北韩将领同官员进入会场的时候，军方总参谋长朴秀日竟然手提着黑色公文包，同外国元首的核武公文包，亦就是核按钮手提箱，异常相似。据悉，北韩官方总参谋长相当于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议长，主要是负责总指挥各种军事作战。对此，南韩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这个黑色公文包可能是金正恩一号用核武公文包，目前正在持续收集和分析相关的情报。但是亦都有观察认为，平壤当局的这个举动做 show 和恐吓的成分更加大。而美国华府智库南韩专家 Alan Kim 仲系提醒话，北韩可能在尹锡悦出访日本会晤岸田文雄期间，发起连续大规模军事挑衅行动。他说，每当美国和南韩进行联合军事训练的时候，北韩就展现出大规模军事挑衅的倾向，所以可能趁美韩军演期间，透过进行多种武器的试射训练来展现其战争的压阻力，甚至好像金正恩之妹金宇正之前所威胁的，将太平洋作为北韩的射击场。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甲型流感来势汹汹，官方反复强调话只是流感，但外界怀疑今次其实是新冠病毒再度爆发。
由三月开始，中国各地发烧睇医生的人数就开始飙升，多地的中小学停课。浙江杭州一名九岁男童感染甲流，竟然恶化到出现白肺，还住了入深切治疗部 ICU 的消息一度登上热搜榜。网络流传3月12号天津市医院门口车队大排长龙的影片，说当地甲流大爆发，医院门口连续几日都是这种场面。还有辽宁省沈阳市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床都塞满走廊，也都是因为甲型流感大爆发。而在抖音就有人拍摄昆明儿童医院在凌晨时分急症室门口的长龙，说是比机场仲热闹。国内媒体13号报道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号发表的报告显示，2月5号至3月5号的28日之内，流感病毒阳性率由 0.7% 激增到 41.6%， 升了接近60倍。还有传媒报道，国内甲流抗原试剂的售价已经超过新冠抗原10倍，还要等3至4日才有货，因此亦都能够看出甲流肆虐的严重程度。不少人怀疑这场疫情实际上就是新冠。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症科一位医生向大纪元表示，因为发烧来看医生的人都几多，不单止是细路，成人亦都多。武汉张女士11号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武汉太多细路仔感染，以致去医院必须提前挂号。当地学校有些班级已经停课，她的女儿发烧，10号去儿童医院挂不到号， 等了5-6个钟头。张女士说，个女的症状和新冠症状差不多，发烧、肌肉痛、头痛、咳嗽，她亦都中了招，现在要在床睡。武汉梁女士说，往年流感流行，她和细路都没中过招，今次就相继中招，好难不令人怀疑可能是新冠。梁女士说，中共造孽，武汉人已经经不起折磨了。湖北施恩州的林女士的细路已经发了2日烧，反复高烧。林女士说，之前感染新冠，细路才烧了1日1夜，感觉今次比上一轮更严重。中共为了应付上一轮的新冠疫情，持续3年封锁，摧毁了中国经济，民生凋零，亦都引发大规模民间抗议。跟着落嚟呢一轮疫情会点发展，值得关注。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和英国、澳洲三国领袖齐聚加州，宣布潜艇案合作细节。澳洲预计未来几年将会购买3艘美国核动力潜艇来强化军事威吓力。英国智库分析，这3国联盟将会形成围堵中共的3国包围网。
据 TVBS 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英国首相辛伟成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陪同底下，宣布对澳洲出售3艘核动力潜艇，由美国提供技术，并且在英国和澳洲生产。拜登还讲明，潜艇是核动力，不是核武装。阿尔巴尼斯表示，这10年内将会开始造潜艇。辛伟成说，英国亦都将会增加50亿英镑，用于未来2年，加强该国领先全球的军事力量。报道说，对其他国家来讲，防范中共已经势在必行。就在美英澳3国宣布潜艇方案合作细节的当日，美国和菲律宾展开为期3个星期的坚盾联合军事演习，两国总共3000人进行防空和防海作战。菲律宾陆军总司令布卢纳表示，近几个月区域事态发展，令菲律宾军队有理由将重心由国内安全转移到保卫领土。
3月14号，美国传媒警告说，中共政府正在对美澳之间的核潜艇交易发出不祥的威胁言论。根据霍士新闻的讲法，中共当日发布警告，宣称美国及其盟友走上危险道路，并声称核动力潜艇的销售案违反了1970年的核不扩散条约，破坏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对此，拜登声明强调，这一笔交易涉及的是核动力潜艇，但是并没有配备核武器。而澳洲政府将这一笔交易称为当局必要的订单之一。NBC 评论说，中共政府宣传这一份交易违反核军备竞赛条约，很可能是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根据独立专家和5国大楼的评估，中共近年来一直私下扩大核武器库，而华盛顿和其他政府长期指责北京在本国和北韩的核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美国和盟友认为，他们必须缔结防御协定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较早前，英国首相亦都表示，中共对世界秩序构成系统性挑战。近期关于核安全领域的不利信号频繁传出，早前普京决定退出同美国的新核武 START 双边条约。之前他一再威胁表示，在乌克兰战场受挫的情况下，可能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联合主任阿克顿表示，外界需要担心巨大的核扩散风险。他说，我不担心澳洲会发展核武器，我担心的是其他有更邪恶目标的国家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之中撤回核材料的时候得逞。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 中共两会13号闭幕记者会上，中共新总理李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中美可以合作，亦应该合作。同一日，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亦都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希望在中共两会结束之后的某个时间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美中真的有可能复合吗？对此，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关系未来竞争仍然是主轴。他说，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现时美国的国会抗中是主流，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第二个当然是说两国之间现在有所谓的经济战以及科技战。那拜登呢？相当在乎中共高科技发展，所以中共藉由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来谋取利益，那亦都是他所在意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新冠的疫情亦都是一个双方之间的可能冲突的一点。因为习近平很在乎疫情这个议题，尤其最近在讨论疫情的起源。还有一个议题当然就是跟台湾有关。台海问题亦都是中共很明确表示出的第一条红线。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说，习近平可能在下星期跟普京会晤之后，仲计划同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举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通话，企图在斡船结束俄乌战争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报道指出，欧洲到而家仍然以怀疑态度看待北京的和平方案。在北京上个星期促成沙地阿拉伯和伊朗恢复邦交之后，劝和俄乌亦都将会提升北京作为全球权力说客的资格。至于为什么习近平这个时候才想起扮演斡船和平的角色呢？他的算盘是什么呢？赖荣伟认为他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他现在在国际上、国内上他的威望下跌，他想利用这种和平来谋取他个人的威信。第二个是他由二十大以来到他的新春谈话到现在两会，你会发现中共的经济出了大麻烦。这个经济不顺的话，人民对他的个人威望亦都会动摇，对整个党亦都会动摇。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当然要塑造他的稳定。当然你国内要稳定的话，那你国际就要缓和。第三个当然就在国际方面，美欧对他的围堵，美欧对他的不信任，所以他想要利用俄罗斯问题的解决来拉拢一些欧洲的国家对他的友好。赖荣伟认为，基本上这些都很符合中共在国际上一个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利用人家的矛盾来见缝插针，然后打击他最主要斗争的对象。而现在他最主要的斗争对象当然就是美国。
12号晚，财富500强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兼 CEO 阿尔多·祖卡罗观看了美国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佛州威尼斯市的第四场演出。他赞叹神韵美不胜收，并期待中国能够回归到共产主义之前的美好状态。
祖卡罗是旧共和国国际公司的前董事长兼 CEO。该公司是美国50大股东控股保险公司之一，亦都是财富500强公司之一。祖卡罗本人仲被马奎斯世界名人录列为值得关注的保险公司管理高层。他在欣赏了当日的演出之后，向新唐人表示，神韵展现的激情、演员的力量、交响乐团以及现场舞蹈和天幕的结合，那种融合的方式简直太美妙了。祖卡罗为神韵所展现的中国历史着迷，并且期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得以复兴。他认为传统对当今社会绝对是很重要、很关键，历史亦都是很重要，无论是好的部分还是不好的，他希望翻返去没有共产主义的中国，因为这是一个人人互助的社会，是今日的中国无法相比的。祖卡罗感叹， 中国美好的文化受到共产主义的蹂躏，真是个耻辱，好差。当他见到神韵演出的时候又好惊喜，因为今日的中国人民仲能够联系记忆起或者是读得识美好的中华传统文化。另外，对于演出之中展现法轮功学员不畏迫害坚定信仰的舞剧，祖卡罗感慨颇深。他说，好人不应该受到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是好的，他们乐于助人，乐于给予他人，乐于分享，有精神追求，不应该被孤立。人应该被允许有信仰的权利，只要他们不伤害其他人，这样才是重要的。祖卡罗仲称赞神韵艺术家都是了不起的年轻人，充满激情，充满能量，看他们的表演真是好享受，他推荐更多人来看演出。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中共严打自媒体，周立波中招，华府旧直谷银行全户被批，川普发警告。中国感染甲流惊人，诊室24小时不停。老龄化危机，中共已分阶段提退休年龄。大家好，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中共政府打压国内言论自由越发严峻，近日中共网信办发布通知，近期将严厉打击自媒体和网红群体，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在网络上引起轰动。随后又突然有消息传出，中国喜剧演员海派青口创始人周立波遭到中国国内社交平台禁言，原因是周立波发文说现在中国人讨好俄罗斯，并要求将送给俄罗斯的领土恢复原貌，随即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对此，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怕民众用网络自媒体向全社会曝光重大真相，越来越多人敢于发声，这个亦是共产党越来越控制不住的原因。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昨日晚上发布，中央网信办10日召开会议，展开所谓的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时间从12日起，为期2个月。该通知指出，要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除了打击造谣内容，亦不准借宏观经济形势、社会热点事件等断章取义，以民营经济话题煽动社会对立等。这次打击目标聚焦响社交、短影片、网络直播等类型重点平台，仲会针对新闻媒体和特定人员成立的自媒体。另外，通知仲提到要打击自媒体炮制有害信息，包括搭讪公共政策、宏观经济形势、重大灾难事故、社会热点事件等，断章取义、歪曲解读、渲染悲情、煽动对立、制造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等。然而，事实上，中共政府3年的极端风控同民间带来无数次生灾害，中国的好多民众亦因为无法正常生活与工作，好多人不得不投身网络直播行业，靠打赏讨生活。而家包括广西桂林、湖南长沙都出现街头网红，甚至半夜凌晨直播。对此，有女网红对法新社表示，而家室内主播太多了，竞争力亦饱和亦多。佢哭笑称，外面太冻了，有时候零度实在顶不顺，但为了生活不得不选择深夜时段赚取更多流量赏金。针对中国大陆这种直播乱象，不少观察人士认为是中国失业率增高的警讯，因为中国国内过去3年受到疫情严格封控影响，加上中美角力，导致外资陆续出走，令中国就业问题逐渐浮上了台面。无独有偶，近日爆出的另一个消息亦引发了外界关注。中国喜剧演员海派青口创始人周立波突然遭到了中国国内社交平台禁言，原因是3月12日 周立波发了一个贴文，内容是普京大帝战斗民族，为什么总有这样一些中国人莫名其妙地将这些亿美支持送给俄罗斯呢？就是因为霸占我500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至今不还吗？有而可以，不要钱未？同时周立波还附上了一张地图，并说记住这张地图，它终有恢复原貌的那一日，那个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随后该贴文发出去无奈，很快就被中国的社交平台禁言，该消息引发了舆论热议，有网友直言向周立波致敬，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中共的洗脑就是将事实同辱华卖国毫无逻辑的扯到一起，只要是他不喜欢听的就打击你，等你永不翻身。对此海外资深记者岳峰向本台表示，网信办的这个通知是在中共新的最高领导层出炉之后发出的，讲明新一届的中共当局对控制住国内没有信心，他们虽然被老百姓安了传播谣言煽动对立这些罪名，但是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是政府要迫害有良知敢发声的中国人，怕他们用网络自媒体向全社会曝光重大真相，比如新冠疫情、甲流疫情、死亡人数等等。经过这三年的疫情，很多老百姓都明白了，屈服于中共没有活路，反抗暴政还有可能活，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敢于发声的原因，亦是共产党越来越控制不住的原因。
美国矽谷银行倒闭事件还在发酵，不少财金界重量级人物不同意美国政府出手对矽谷银行全户救援，美国前总统川普则将美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归咎于现任拜登政府，并预测美国将出现新的大萧条。来看报道。
亿万富翁对冲基金 Citadel 创办人格里芬表示，美国政府不应该出手干预去保护所有 SVB 的存户，美国资本主义正在我们的眼前崩溃，随着政府出手为存户托底，金融纪律已经丧失。 AQR 资本管理联合创始人阿斯利斯13号警告，监管机构引发了道德危机，他认为当局的拯救行动对于存户将存款存入哪间银行上，削弱了他们判断风险的动力。浑水资本创办人卡森布洛克亦说，政府不应该去救 SVB 的未受保存款，因为这样会变相鼓励风险管理失误。此外，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鲁比尼则以保护 Signature Bank 存户的逻辑，他指出所有从事加密货币的银行正在崩溃，美国硅谷银行 SVB 倒闭事件引发一连串的风波。有美国媒体认为这个是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宗的银行危机事件。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上表示，鉴于美国目前经济形势以及有关美国史上最大及最愚蠢的增税提议，不难发现拜登政府可能将成为现代版的护佛政府，美国将经历一场比1929年更大更严重的经济萧条，证据就是银行已经开始倒闭。
中国各地感染甲流的人数正在不断攀升，尤其进入三月，感染率较二月激增60倍。有民众表示，感染甲流的症状和感染新冠病毒一样。来看报道。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数据来源于402家网络实验室的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新冠和流感病毒阳性率变化趋势图表显示，在2月5号至3月5号的28日内，流感病毒阳性率从 0.7% 激增到 41.6%，翻了近60倍。综合六媒报道，三月的第二周，浙江省的肇兴第二医院迎来了接诊小高峰，成人儿童和急诊日门诊量分别超300、200和400人次，门诊量翻了好几倍，并且近期一直处于高位。就诊患者中 70%-80% 都是甲流。二月以来，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地的多所学校都出现了因为学生感染甲型流感而通知停课多日的情况。北京市民化名张芳华表示，他感觉全身乏力、头痛，但是不发烧。我们家的孩子就传上了，很多学校、大学入边都传上了。这次得甲流厉害的不是社区，都是那些学校，初中、小学都回家了，大学基本上就都在学校了。张芳华表示，这次孩子从学校感染甲流后的症状同佢去年12月感染新冠嘅症状一样，就係退烧三四日后就不断嘅咳同埋咳痰。佢话，我觉得呢回佢话甲流我唔懂，因为我毕竟唔系医生，但係通过我哋家嘅孩子嘅呢个症状，我觉得唔系甲流。从上周开始，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潭医院儿科门诊诊量暴增，日均超过300余人次。整个科室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目前该医院增加儿科诊室，24小时不关门，全院医护人员取消休假，门急诊的医生通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下午两三点吃午餐已是常态，夜班医者更是忙到后半夜。有视频显示，杨圆圆医院快瘫痪了，连续三日高烧40度不退，食药输液都没用。医生话可以到医院去测核酸，核酸亦能测出甲流。3月11号响辽宁沈阳医大医院，病床已经排到咗医院嘅走廊。
为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嘅危机，中共政府正在计划分阶段逐渐提高退休年龄。请睇报道。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3月14号报道话，中国劳动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卫刚表示，中国正着眼于一条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的延迟退休年龄的道路。咁意味住在改革初期，退休年龄只延迟几个月，随后再逐渐将延迟的时间拉长。金卫刚说，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只需推迟几个月退休。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允许人们根据各自的状况和条件选择何时退休。中国国家卫健委预计，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到2035年将从目前的 2.8 亿跃升到4亿。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和英国人口的总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目前中国每名退休人员要由5名职工供养，亦就是1:5。是十年前的一半，2030年这个比例会变成4:1，2050年大约是2:1。路透社引述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话讲，中国目前的养老金制度是依赖逐渐萎缩的劳动人口去支付越来越庞大的退休人员队伍，根本无法维持。报道说，中共政府在1980年至2015年间实施的一胎化政策，部分导致了目前的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退休金发放上的压力倍增，亦增加了决策者处理这一问题的难度。中国民间将老龄人遭遇的养老困难归咎于政府对民众的欺骗。1985年，政府为了推动计划政策，向民众承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承诺变成了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到了2005年，官媒又宣传养老不能靠政府。在2012年，北京彻底射包袱，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中国31个省市区中，目前已有11个省市区的养老金预算呈现赤字。中国科学院估计，中国的养老金账户将在2035年耗尽全部资金。
美军说俄罗斯战斗机黑海上空撞落美国无人侦察机。白宫回应李尚福任防长，美英澳峰会登场。直谷银行倒闭恐怕引倒闭潮，川普预警陷入大萧条。沙士吹哨者蒋雁永出品， 中共祭出三不准，德州再出重磅法案，不再录取中国留学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5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军方表示，14号一架俄罗斯战斗机在黑海上空撞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造成美军无人机坠落公海，而这个亦是俄罗斯入侵以来首次发生类似事件。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声明说，美国死神无人机在黑海上空的国际空域例行飞行时，遭到两架俄罗斯苏-27战斗机拦截并击中，其中一架俄罗斯战斗机撞击美国无人机的螺旋桨，造成美军无人机破降在国际水域。美国军方指出，在碰撞前，俄国战斗机多次向美军的无人机倾倒燃油，目的要破坏无人机。声明中仲提到，俄罗斯的行为是不安全和不专业外，亦显示了能力的缺乏。路透社报道，白宫和五角大楼对此事件予以严厉谴责，并警告此举有升级局势风险。北约盟军最高统帅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已向盟国简报这个事件。美国之音报道说，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已向拜登总统汇报了这个事件。报道说，这起事件凸显因美俄紧张关系。有观点认为，这种事可大可小，就要看双方反应。无人机被撞落，俄方可以解释为技术失误。目前俄罗斯国防部回应说，美方侦察机在抵近俄罗斯边境时关闭了应答器，而俄方战机在拦截时并没有使用机上武器，亦没有与美方侦察机接触，指出美方侦察机是因为急速转弯时失控而坠落海中，亦就是说俄罗斯连失误都不敢认。
中共新任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之前受到美国制裁，这样接下来美国要怎样跟这个受到美国制裁的人打交道呢？是不是美中之间推进军方关系会很困难呢？这个亦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同时美英澳三国公布了对抗中共的重大潜艇计划，北京紧张但遭到澳洲外长的唇枪反击。请看报道。
昨日3月13号，对于受制裁的李尚福任中共外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回应说，美方准备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与中方进行交往，美方认为中方防长主要是一个意识性的角色，这个与奥斯丁部长在美国系统中的角色不同。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美国本来就不重视中共国防部长，过去美国就明确提出与美国防长对应的职位应该是张友侠军委副主席位置，而中共的防长只是部级官员并且是虚职，这个与美国防长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普莱斯强调，华盛顿要求与北京建立一种有底线有护栏的关系，就是为了防止误判，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为了抗衡中俄的挑衅，13号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在圣地牙哥举行峰会，公布了美英联手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计划。拜登率先上台发表讲话，公布了 AUKUS 防御联盟协议的细节。他证实美国将向澳大利亚派遣三艘英美联合制造的核潜艇，并可以在必要时再出售两艘，目的是要在印太地区与中共抗衡。英国首相苏立克表示，在过去的18个月来，来自中国的挑衅有增无减，美英澳三国应该建立新的合作，抗衡中共在印太地区扩张的野心。他还直接挑明，若果中共军援俄罗斯，英国将与盟国同步制裁。中共政府一直谴责 AUKUS 联盟协议。今日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对三国合作生产核潜艇的计划大家讨伐。他说美英告建立三方安全伙伴推进核潜艇合作，这个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等等。而今日3月14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亦舌战汪文斌，说中方讲的不是事实。他肯接受卫报采访时说，任何理性的观察家都会得出结论，澳大利亚并不是地区军备竞赛的源头。他指出他将再次访问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并向这些国家重申澳大利亚无意升高地区军事紧张局势。他还呼吁北京响应美国的号召，为美中关系加装护栏以防误判，让两国竞争演变成冲突和战争。
20年前对外界率先披露2003年沙士疫情的吹哨人中国军医长颜永在3月11号逝世之后，中共当局对家属提出了三不准，而长颜永除了吹哨沙士疫情，还曾经因为声援六四，依20年来一直被中共软禁限制自由。请睇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长颜永的一位友人13号透露，长颜永的告别式将在15号上午在北京301医院的告别室举行，但家属在长颜永逝世后接获中共当局通知，要求低调处理后事，并提出三不准。这名友人说，就是不准公开遗体告别仪式，只准亲属参加，不准接受公众哀悼送花篮，不准接受媒体采访，如果有人要送花圈挽联，必须要先交给医院方面审查内容。但即使当局严控微博，直到14号仍不断有网民发出纪念的帖子。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萧全国医生就在微博中表示，正是以长彦永医生为榜样，所以他亦为各位民讲了一些真话。2003年4月，长彦永医生因为不满当局隐瞒沙士疫情，率先向外界披露了真相。他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公布给央视四台凤凰卫视。他说，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当时美国《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主动找到他，通过采访的方式才将沙士疫情的真相公开，亦因此而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专访中，长彦永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反对，对医生来说，事实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而让中共动怒的不只是揭露瞒疫真相，长彦永曾公开表示，自己在六四期间救过中枪的学生，多年来他在两会期间曾多次致信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公开要求为六四事件证明。另外他曾揭露死囚器官交易内幕，并且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残酷的时候为法轮功讲话，认为气功是有科学道理的。知情人士透露，这20年来他因为讲真话而被中共当局限制自由，中共不让他接见外人，甚至出门看病亦不允许，就连家中电话线亦被咳断，曾有一个月连儿子都无法同他联系，咁亦导致他受到刺激，心情不好，并患上阿兹海默症，直到最近感染肺炎才住入301医院，在3月11号去世，享年92岁。女美学者吴造来14号对大纪元表示，长彦永不仅在沙士期间讲出了真话，他作为体制内的军医，针对六四遇难者亦讲出了很多真相，因此蒙受了很多的打击，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真正的脊梁和良心。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